好，各位网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6月4号。我们知道啊，大家知道我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因为31年前我在北京啊经历了六四的大屠杀，所以在今天纪念六四31周年这个一个日子里边，所以我今天晚上还是跟各位网友有一个关于六四31周年的漫谈。我们啊，这个我们准确应该是8964啊，89民运六四屠杀。当然我们简称六四，六四就像台湾的228一样。那么今天呢，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整个的网络啊，这个包括海外的媒体，不管是电视台啊，还是报纸，还是所有的网络都被刷屏了，都是关于六四的。那么今天早上我大概啊4点不到5点钟我就被王丹打电话来把我催醒了，说起来起来，我们要啊这个要聚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在网上纪念，是王丹啊这个对话中国啊，还有一些的这个老朋友啊，我们王丹呐、乌尔开西、王朝华、郑旭光啊，还有啊我们天安门这些学生，那以及这些知识分子苏小康啊，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一起，那有这么一个纪念的活动。那我们今天这个纪念的活动特别不顺利，我们用的是 Zoom 啊，我们这个 Zoom 也加密了啊，其实还加密了的 Zoom， 我们申请了加密啊，结果呢，这个我就进不去了。那后来勉强进去了，等到我讲完了以后呢，到成人讲的时候又断了，那所以呢，这个 Zoom 后来我就没有再进去，就进不去了。那这个连续我大概进了差不多几十次。终于进不去了，我也就放弃了。那我这一天的生活呢，就是每一年六四都这样，我这一天就是进食、祷告、默想来这个哀悼那些死难的同学和战友。那同时呢，也这个今天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想先这个为这个六四死难的人，我们有一点的这个哀送的时间所以我也会有一个祷告。那另外呢，我也在这里特别向天父的母亲献上我的致敬和敬意。那么31年，这些母亲的眼泪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这个一个政府给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呢我相信只有我们的神会为我们伸冤。那另外呢，我也为能够坚持到今天的还在纪念六四的这些同学们这些天安门的战友们，我也表示敬意这个我虽然已经做了20多年的牧师，但是我每年六四我还是纪念，我从来都没有停下这个纪念的这个日子。每一年这个日子对我来说都是很特别的日子，是我一个很痛苦悲痛，也是一个回忆思想的日子，这是改变我一生的日子，所以我也放弃不能够忘记的。所以我今天我在我脸书上写了8个字，就是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那今年的六四的这个31周年，好像比30年还热闹。30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很热闹，我们当时王丹呐开西呀。还有这个我们周峰锁我沈彤我们这些老朋友，还有苏小康、严家琪，我们都集中在华盛顿 DC。 那大家我们也知道但是去年虽然30年是个大日子，可是呢国际上的媒体包括国际各国的政府对六四的反应还是蛮淡的就每一年都是如此的，因为西方的对中国的这个绥靖政策。那今年特别不一样，今年不一样，就是我们出不去了，我们是在家里边通过 Zoom， 但是整个的全世界的纪念活动和媒体以及各国的政府的反应比30年激烈的多了这个就说明六四以及重新被提起这个日子重新在世界各国被提起。我们大家知道前几天就昨天吧，这个在那个蓬佩奥美国国务卿的脸书上这个贴出了国务卿会见了王丹这个李恒清、苏小康还有李兰菊 他们这几位曾经参加过六四运动的天安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幸存者。那么这个彭彪在贴的时候呢也很不同啊，那个反应也不同。所以这个在从来过去在历史上，美国的政府部门在六四这一天从来没有新鲜过会见过六四的领袖，六四天安门运动的领袖，这是第一次。那去年我们去了很多人了，我们去了三四十个人，我们见了南非波洛，其实在国会，但是那不是属于政府领袖。那么这个政府领袖是这个蓬佩奥啊，今天政府领袖。那蓬佩奥在贴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他表示，他说他很荣幸在中共的残暴镇压下，以民主运动英雄抵抗的四位勇者啊，很荣幸见到他们。那么他也说1989年有上万的大学生和民众这个参与了天安门民主抗争的运动。那么王丹呢，这个因为疫情啊也不能去太多人，这是第一个大家都飞不过去，都是在这个DC 的这几个朋友他们住在马里兰的，他们去了这个国会不去了这个国务院。那么王丹这里提出了有三点哪三点呢？他说我在表达了对国务卿蓬佩奥先生会见我们的感谢之后，我提出了三点建议。那第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应当转向与中国的公民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直接对话，就是越过政府，因为跟中国政府没法对话的。第二，在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中，应当把改善中国劳工和人权的状况以及解除中国网络封锁两个议题放进谈判清单。第三个，他说美国应当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包括六四在内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那么这个蓬佩奥给了非常正面的回应。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然后呢没过这个多久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美国就公布了对这个中国这个断航，不再这个停航，两国全面的停飞对中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虽然还没有这个到了冷战那么严重吧，但是现在往一个方向在走，所以六四成为很大的一个议题。我今天晚上呢，我会跟陈小平我在那个明镜火拍我会跟他还有这个高光俊，我们几位有一个谈就是为什么这个共产党六四以后能够撑了31年还没有垮掉，共产党什么时候能够垮，那这个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民主化，那我们有一个漫谈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不会太长，我们大家就是这样来谈谈今天的六四的情况。美国今天呢对六四的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强烈正面，30多年来几乎没有过。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说过，说我们刚逃到海外的时候，美国的时候不接收天安门的学生。那六四以后因为邓小平跟布什总统的关系，个人的关系，以及美国当时对中国开始走向的那个绥靖的政策，所以只有法国收了这一批六四的逃亡者。那我是来到美国比较早的一批那么其他的2年以后才正式接受，其他都从法国转过来，所有的都从法国转出来，那么几乎是这样子的。那么今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呢不断的在批评这个蓬佩奥把蓬佩奥说成是这个这个批的就特别难听。蓬佩奥今天给他们一个颜色看一看所以这个六四，我觉得这个六四的镇压这件事情重新被全世界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风向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种绥靖政策，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绥靖政策大概走到头了，西方政府已经觉醒了，他们知道他们管帮助中国政府兴起，而且中国成了全世界的这个威胁从武汉病毒这个病毒出来到现在这个各种的议题各种的议题，香港的这个国安法直接的国安法，所以现在对香港美国已经开始决定，对香港我们前几天看到了 美国国务院已经做出了决定，包括白宫啊，主要是白宫川普已经做了决定，取消香港的所有的优惠啊，然后呢要在香港撤侨啊，撤出所有的机构包括资金啊，现在美国大使馆在香港的那个宿舍也开始啊上市啊，要卖，我们看到这个风向的转变。那今天六四呢，我们也看一看这个，除了我们，当然我们天安门学生纪念还有前啊三十一号，五月三十号收工所人到中国就开始纪念了，那来了好多的这个，我也听了很多很多他们的发言，我也非常的感动，最后结束了，我也唱了一首歌，这个历史的伤口。我们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有谁会唱这首歌《历史的伤口》？有没有？谁听过这首歌？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但真理在心中，创痛在心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为大家唱一遍吧。我这个那天我是弹着钢琴唱的，我现在就唱这歌词，你们谁知道你们就帮我打出来，好不好？谁了解这歌词就帮我打出来。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但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如果热泪能洗去尘埃，如果热血能换来自由，让明天能记住今天的怒吼，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这首诗歌是六四镇压以后香港的一些艺术家唱出来的。那么这些艺术家这个特别了不起啊，有童安格、张雨生啊、潘越云呐、梅艳芳啊，好多的艺术家他们唱，现在唱起来还是，你看我这个这么多年了，我的歌词我都能记住啊，还是热血澎湃的。那么当然我们看今天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纪念活动，我们知道香港已经纪念了六四。纪念了三十年了，都是在维园，每一年维园都是满满的15万人左右，而且他们香港的纪念活动都是点着蜡烛啊，他们不仅是香港的纪念活动，不仅是经历六四的那一代人，而且香港很多的孩子，下一代的孩子，年轻人也去参加纪念。那今年香港智联会的六四的纪念活动在维园里还继续有，虽然政府没有批，但是还是有的啊。那他们今年智联会的31周年的烛光悼念啊，这个晚会是叫做遍地烛光啊。他们不仅是在维园，在香港好多的地方在纪念。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一天也点了一天的蜡烛啊，响应香港智联会的这个号召。所以我们遍地烛光啊，遍地烛光。而且香港这次写的那个集会的宣言跟过去不太一样啊，它有所改变啊，他们写的特别好，我跟大家唠叨唠叨啊。他们说真相啊，有如一面照妖镜，政权的邪恶一览无遗，以谎言治国的专制政权最害怕的就是人民把真相揭示。昔日六四屠城啊，歇剧啊，染红广场鲜血。今天香港黑警横行，肆虐逼迫抗争者。当下武汉爆发的肺炎蔓延全世界啊，近30万人死亡。 中共政权从来都是隐瞒谎报，不断制造人祸大灾难。不自由勿宁死，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需求，是所有人权的基础。法治是人民自由的保障，民主是人民自由在政治权力的体现。中共的历史正是镇压自由的历史，是人民反抗暴政的历史。你看他今年的宣言跟去年都不一样，跟前几年都不一样，而且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的激烈。比过去有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的这个要平反六四啊反对暴政啊，平反六四啊自由中国呀，今天不说平反六四了，因为不可能政府给你平反。这个平反还是从一个贱民向统治者提出的要求，今天我估计这是一种宣战，根本就不是一个啊要求平反了。然后这个宣言说，人民不会忘记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中国学生和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抗争，中共为维持专政政权不惜学习北京，人民不会忘记天安门的母亲31年坚持说出六四的真相，人民不会忘记刘晓波倡议08宪章要求政治改革，最终病死狱中，人民不会忘记黄奇发起六四天网运动监督腐败政权，如今现役病危，人们不会忘记709大抓捕的辩护律师、维权律师为公益牺牲，人民不会忘记中国劳权团体为争取劳权而蒙冤入狱，人民不会忘记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染病离世，人民不会忘记揭露疫情真相的民间记者的陈秋实等人，至今仍不知所踪，人们更不会忘记在香港为自由抗争被捕的人，被黑警列倒的手足，以及不知名的牺牲者。你看这个最后他们是这样说的啊，我就把它念完了。暴政有如病毒，感染和威胁全人类。世界拥抱自由价值的人民，大家一起来聆听自己良心的呼唤，对抗暴政对抗暴政病毒。当全球在应付疫症病毒，中共突然亮剑，将暴政工具国安法由人大通过强加在香港，彻底破坏一国两制，打压港人自由。在抗日的人民身上我们看见希望，在抗日的路上我们见证着生命影响生命，内地人民用生命点燃光明，无畏无惧，香港维园的烛光30年来从来没有熄灭，放亮发光，让我们今天一起高举烛光，发出生生不息的亮光，燃点反暴政抗争的怒火，为真相抗争到底，为自由抗争到底，为生命抗争到底，反对国安法，反对以言入罪，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这个是他们这个写的啊，当然还是用了平反六四，我以为他们不会用啊，还是用了这个词。那我参加过香港一次啊，这个我的这个因为我到香港都比较低调啊，所以我那年也去了。我在香港当时我见了这个李作人，当时他是支联会的主席他也是议员立法局的议员，他问我要不要这个在大会上讲演。我后来我就想了想，我就说哎呀，我这想了我就来不了香港了，我就算了不讲嘛，我说我会参加。那当然那一年的香港的所有的报纸都在猜测说六四有一个领袖天安门的领袖进入到这个香港但是谁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后来苹果日报披露出来说是张伯立是张伯立，但是张伯立表示他不愿意跟记者在香港来谈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次就，但是我那次参加我真的感到香港同胞对中国的爱对中国同胞的爱，对我们天安门学生，对天安门死难者的那种悼念他们真的发自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真诚。那天是瓢泼大雨，我和一帮香港的弟兄姊妹就进去，那进去的那路很滑，那都是那个香港的警察，你可以拉着我们走进维园。你看那时候的香港警察跟今天的香港警察完全不同， 所以今天的香港警察大多不是香港人啊，当然都是中国过来的啊，这个武警或者是一个特别的警察啊，那武艺都很高强的。香港警察那个厉害没有啊？香港警察都是很普通的，所以呢，这个很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香港。那么我们非常感谢香港31年来啊，从来不忘记纪念六四。那我们今天看到香港这个抗争啊，抗争更激起了人们对六四的纪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那我们大家来再看看台湾，台湾今年的纪念也很特别。台湾今年是在这个自由广场有1000多人的纪念，因为大家知道台湾呢这很特别，他们跟大陆呢还是有一些的距离，那隔一个香港，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切齿之痛。当然了，这个六四在这个六四镇压的时候那个中正纪念堂广场那个里边有大概也是几十万的香港跟我们两岸连线啊，来一起来唱歌的时候就镇压了，枪就响了，所以那个时候也好多人。那后来台湾就慢慢纪念六四活动就不多了。但我今天要特别提出一个组织啊，叫做血脉相连后援会。那血脉相连后援会就是一群台湾的民间人士，他们组成这么一个机构，也是30年来从来都没有忘记纪念六四。我参加过2次，曾经有一次还是我，当然我住院在那里，我被出来一次。后来97年我去又参加一次。我记得那2次马英九都参加了。这个香港呢，今年是这个蔡英文总统在星期四在他的脸书上他就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我读给大家，这段话我非常感动。蔡英文这样说的，说在中国每一年只有364个日子因为有一天被遗忘掉了。他说过去的台湾也曾经有许多日子不能出现在日历上面，但是我们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找回来了，因为我们不必再隐匿历史，所以我们可以共同思考未来，思索未来。他说希望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片土地都不要再有消失的日子，也祝福香港。所以你看今年台湾的态度也不一样，这个很不一样。过去啊，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啊，不管是民进党的还是国民党的，只要当总统六次都不敢讲话啊，这么多年都不敢讲话。我记得那年马英九做总统的之前啊，因为马英九每一年都来纪念六四啊，这个我跟他个人也有一些关系。大家看看啊，马英九纪念六四的这个那一年我们叫的啊，这个看看这纪念六四的这马英九，那是做法务部长，后来做了国民党主席。做总统之前，王丹还在台湾，我们俩通电话，我就说赶紧跟马总统说这个520要讲演了，千万不要把六四这个放弃了。因为马英九曾经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要谈，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高瞻远瞩的。结果后来这个我们都很失望马英九做了总统，就在谈六四的时候完全说那是中国人的事儿。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当然他还是为六四讲话，但是就没有那么明确就含糊其辞所以这些年来谁做了这个总统谁就不讲话。那今年很特别，今年蔡英文不仅去了铜锣湾书店，在台北的这个书店还在上签了名留了言，而且在六四讲了这一番话，这个我特别感动。他说每一年在中国只有364天，一年是365天嘛，有一天是不能说的。今天你看他在中国你能说六四吗？所有的媒体没有，其实中国应该今天也说六四，你批判不就完了吗？你说31年前这些学生搞暴乱在北京然后打砸抢烧杀，你就可以这样说嘛，对不对？连这个他都不敢说，他怕人们记起这个日子，所以他把这个日子呢给忘掉，让人忘掉。所以蔡英文一针见血说在中国一年有364天，没有365天，什么时候中国才有365天呢？ 那就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一天，只有这样。所以这个正是我们期盼的一天。所以在台湾这个纪念这个活动的时候啊，这个国民党也主席新当选的江启臣也来了啊，也通过脸书啊，他们又到现场了，通过脸书也表示说国民党啊也公告中也说要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啊。当然这个国民党是跟这个共产党走得比较近了。那这个这些年来为什么他们会丢掉政权，就是因为他们跟大陆走得太近了。这个台湾啊，这个被台湾的民主潮流啊给赶下去了。这是很难过的一件，我跟国民党感情很好的，我也很赞同他们很多的理念。但是真的我觉得国民党在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时候啊，他们后来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软弱。所以这就被台湾人们就给抛弃了，所以就选下去了，对不对？那今天其实蔡英文在选举的过程中，大家也知道蔡英文选的时候那时候民调很低啊。那如果大陆不那么打压香港，不那么去那么暴力的打压香港，我估计蔡英文选会很艰难的啊。那说不定韩国瑜就选上了，对不对？但是你看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完全的被这个中共给打到这个民进党那边来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人心的走向啊，人心的走向。所以我们也谢谢这个蔡英文总统啊，谢谢今天执政的民进党和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些领袖们，他们愿意，他们啊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没有忘记还在专制中生活的中国大陆的人民，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我是给正面肯定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香港、台湾以及我们海外的这个活动。那今天呢还有个特别的，我们除了我们这些老朋友讲演之外啊，还有个特别的人我今天看见了啊，今天他在这个他的脸书上发了一个这个发了一个关于六四的纪念。那他是写的是英文，写的很长啊，写的很长。那么这个我在脸书上也发，这个就是李璐啊，李璐大家知道这个李璐好多年都不参加这个天安门这个六四纪念了纪念活动，因为他经商嘛，对不对？你看这个，他这是他发了脸书，还发了三张照片啊，这发了三张照片，就他的脸书发了三张照片啊。这个啊，我看着我还是很高兴的。其实你看这个，我刚才唱历史伤口这个歌，我刚来的美国91年、92年、93年我们庆祝的时候，我都是跟李璐一起来唱那个歌的。那是他每次结束都要跟我们一起来唱那个歌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啊这个不在一起唱那个歌了，我真的是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所以我给他留言了，我说好久未见的老友，今天终于发生，归去来兮，沧海桑田，愿初衷不改。所以我今天看到，你看李璐也开始回归，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形式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一会儿晚上我们会来这个在小平的节目里会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今天呢6月4号啊，6月4号我就想到我们啊这些六四的死难者，还有那些六四的母亲，我想要为他们祷告啊，要为中国祷告，要为中国祷告。那我今天啊祷告了一天，那我真的是啊觉得啊这个日子啊不仅不能忘记，而且我觉得这个日子啊平凡不是平凡了，就是我们这个日子可以在中国纪念的日子不远了。我可以相信，我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不远了，因为圣经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我可以看到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在中国来纪念这个日子。不远的将来中国会有365天，不仅仅是364天。那今天呢我这个啊我也这个我有一个这个读一个这个香港的一个祷告啊，我觉得特别好。这个祷告是在6月4号的一个祷文我读给大家。全能父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在一机四念 心惶不安的六月天，我们向你认罪祷告。你所创造的世界原是和谐美好，却因世人的罪性、贪婪和自私扭曲破坏，在困锁危难的日子祈求督责我们谦卑自省，不求一己的安然稳妥，更求普世的公义和平。用爱接连同心祷告，因知人心会比病毒更可怕。没有公义政治的权利与人民的监督，世界只会越趋堕落沉沦。唯有你亲爱的上帝，可以真正让受伤蒙难的灵魂得以医治。上主啊，求赐公义与和平。慈悲仁爱的上主，我们迫切地为我们的城市和教会祷告。不同颜色政见的交锋，叫愤怒与无奈交总成成灰暗面貌，令黑暗与暴力掩盖了城市的光环，一切仿如一场没终极的征战。我们会失去整整的一代人，时代正拷问教会能否成为真正的和平之子。求上主帮助我们谦卑聆听你的呼唤，在高墙与鸡蛋之间引领我们立得新路，以属天的智慧和诚实去回应社会的诉求。哪怕塔上的是十字架的苦路，求你仍叫我们坚毅前行。权力专横越大，反抗意志越坚，在困苦逼迫中仍叫我们坚信，唯有来自创造奇恩的大爱，才能带来社会深层伤口的愈合。上主啊，求你赐智慧与勇气。在历史愁思交集的六月，在疑惑失控纠缠的世界，我们公益在上帝恩典台前唱奏未曾忘记的天门哀歌。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残暴，他们的血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贵。唯愿公义如大水滚滚，唯愿公平如江河滔滔。31年的沧桑岁月洗刷不去广场和心头的血泪，一代人过去与老去去不掉历史中的错误和遗憾。一个将你驱逐拆十字架的国家的政权是无法逃避你的审判，也不会隔绝你的恩慈。历史悠悠，天道昭昭，民主浩荡，恩典长流。上主啊，求赐盼望与安慰，奉耶稣基督圣灵来祈求，阿们。好，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六四漫谈我们就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你来订阅大家还是要订阅，然后呢有个铃铛，你按一下我每天晚上6点钟我们美西的时间，美东是9点，那亚洲的时间，北京时间是早上9点我都会有直播的节目。那明天我们带大家查启示录明天后天带大家查启示录。我盼望弟兄姊妹不仅要订阅欢迎你们订阅，也能够通知你的朋友来订阅我的这个我的这个网络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过去我也20多年没有说话一直我在讲圣经。那现在我觉得有这么个平台可以在网上讲圣经，也在网上来回忆一下过去的历史这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圣灵给我一个感动，上帝给我一个托付，也盼望朋友们弟兄姊妹来多支持好吧。愿上帝祝福大家也求神来安慰六四死难者的母亲，安慰那些在监狱里的这些六四的志士以及我们在海外流亡的天门的学生们。好，愿上帝祝福大家与你们同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